1939年4月19日，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阴云正开始笼罩全球时，在伊朗霍拉桑省的马什哈德，圣坛的钟声依旧平静地回响着。在这座因拥有伊玛穆里达圣灵而神圣异常的城市里，一个名叫阿里·侯赛尼·哈梅内伊的男孩在贫民区的一间小屋里降生。他是家中的第二个儿子。哈梅内伊的出生地并非豪门深宅，而是一个典型的教士家庭。他的父亲萨义德·贾瓦德·哈梅内伊是一位受人尊敬但生活极度简朴的宗教道学者和穆志台希德。在当时的伊朗，神职人员的地位虽然崇高，但许多像萨义德·贾瓦德这样虔诚的学者却主动选择了禁欲式的生活，将其视为通往真理的必经之路。小阿里的襁褓上承载着沉重的家族荣耀与跨文化的身份印记。根据家族传承，哈梅内伊家族被认为是先知穆罕默德的直系后裔，其谱系可以追溯到第四位什叶派伊玛穆阿里·阿比丁。这一身份在他日后步入神职序列时赋予了他天然的宗教合法性与感召力，其次是其独特的血缘融合。他的父亲萨义德·贾瓦德是来自阿塞拜疆地区的阿塞拜疆族，祖籍位于大布里市附近的哈梅内村，这也是家族姓氏的由来。而他的母亲卡蒂杰·米尔达马迪则是来自亚兹德的波斯人，出生于显赫的学者世家，性格坚韧且富有文学才华。哈梅内伊在晚年的回忆中曾无数次提到那个仅有65平方米左右的家。作为神职人员的家庭，父亲的居所常常也是邻里乡亲寻求咨询与帮助的场所。每当有访客或客人来找父亲商谈问题时，因为屋子只有一间，全家人都必须躲进那个黑暗的地窖里，直到客人离去。那个潮湿、阴冷且寂静的地窖成了小阿里童年最深刻的物理记忆。这种生活状态并非暂时的匮乏，而是一种长期的、近乎残酷的禁欲。哈梅内伊描述道，我们的生活非常艰苦。我记得有些晚上，家里甚至没有任何现成的东西可以当晚餐。母亲会努力搜刮出一些碎面包和葡萄干，将它们拼凑在一起，那就是我们的晚餐。在阿里的童年世界里，父亲萨义德·贾瓦德是绝对的权威，也是他一生的精神原型。萨义德·贾瓦德是一个典型的近乎隐遁的前教学者，他每日穿行于马什哈德的集市清真寺和戈哈尔沙德清真寺代理，在马德拉萨讲授经文。他教导孩子们要谦卑，要对物质世界漠不关心。四岁那年，阿里与哥哥穆罕默德一起被送往了传统的初级宗教学校，在那里他第一次触碰到了那些古老而神圣的波斯字母，开始一字一句地诵读古兰经。他表现出了超乎常人的学习天赋，在读完初小后，他进入了马什哈德的神学院系统。在父亲的严密监督下，他在著名的苏莱曼汗神学院和纳瓦布神学院进修。阿里以一种令人惊讶的速度完成了中级水平的课程，通常需要更久才能掌握的逻辑学、哲学和伊斯兰法学，他在短短五年内便通过了考核。到他18岁时，他已经在圣城马什哈德最显赫的穆志台希德大阿雅图拉米拉尼的门下开始学习最高阶的法学讲座。1957年，正当阿里哈梅内伊在学术上崭露头角时，他踏上了一段改变视野的旅程。他前往了伊拉克的纳杰夫，那是全世界什叶派神学的最高殿堂。在纳杰夫的短暂时光里，这位来自马什哈德的年轻人被那里严谨的学术氛围和大师们的智慧深深震撼。他在阿亚图拉哈基姆和阿亚图拉沙赫鲁迪等大师的课堂上旁听，甚至动了留在纳杰夫长期求学的念头。然而，马什哈德的父亲萨义德·贾瓦德拒绝了这个请求。对于一个有着极强服从意识的教士之子来说，父亲的意愿就是上帝旨意的延伸。1958年，阿里带着对纳杰夫的一丝眷恋回到了伊朗，但他并不知道，命运已经为他安排了另一座城市，以及一个即将改变他一生命运，甚至改变整个世界格局的人。1958年，哈梅内伊回到伊朗，定居于库姆，这里是伊朗宗教界的治理心脏， 也是后来改变伊朗历史的策源地。在库姆神学院，哈梅内伊的求学生涯进入了黄金时代，他师从当时伊朗宗教界的最高领袖大阿亚图拉·布鲁杰迪，并跟随哲学家阿拉玛·塔巴塔巴伊研习经注。然而，对他一生政治底色影响最为深远的人，莫过于当时正在神学院讲授法学的鲁霍拉·霍梅尼。在那段日子里，哈梅内伊不仅学习传统的伊斯兰教法与原则，更重要的是，他开始接触霍梅尼关于反抗巴列维王朝西化政策，以及维护伊斯兰价值观的激进思想。此时的哈梅内伊已经不仅仅是一个钻研固执堆的学徒，他正在转变为一个具备敏锐政治意识的革命预备役人员。为了理解哈梅内伊在1960年代初的政治觉醒，我们必须将镜头拉回到1952年的马什哈德。那一年，只有13岁的哈梅内伊在苏莱曼汉神学院目睹了一场改变他灵魂的演讲。演讲者是著名的伊斯兰革命先驱纳瓦布·萨法维，他带着坚毅的随从在讲坛上愤怒地谴责巴列维国王的谎言和英国殖民者的掠夺。纳瓦布那富有煽动性的辞藻关于复兴伊斯兰神权统治的誓言，在年少的哈梅内伊心中种下了第一颗反抗压迫的火种。哈梅内伊后来多次在公开场合承认，毫无疑问是纳瓦布萨法维最先在我心中点燃了革命伊斯兰的烈火。这种早期的情感启蒙使他在库姆遇到霍梅尼后能够迅速将情感上的共鸣转化为政治上的行动。尽管哈梅内伊在神学上极度保守，但在求学期间他的智力地图却比绝大多数教士要开阔得多。他拥有一个鲜为人知的身份，文学发烧友。他沉迷于西方现实主义文学，认为这些作品是观察社会的放大镜。他曾给予维克多·雨果的《悲惨世界》极高的评价，称其为历史上写的最好的小说，并赞誉其为融合社会学、历史与情感的奇迹。他也研读托尔斯泰、巴尔扎克和肖洛霍夫的作品，这些描写底层苦难与社会变革的文学作品潜移默化地塑造了他性格中那种反精英、同情平民的底色，并最终指向了他的第三世界主义立场，即伊朗必须在东西方霸权之外寻求独立。更具行动力的是他在思想领域的引进来，他流利地掌握阿拉伯语，并在这一时期开始将埃及穆斯林兄弟会思想家赛义德·库特布的作品翻译成波斯语。库特布关于反抗现代蒙昧主义和推翻不敬虔政权的论述，成为了哈梅内伊乃至整个伊朗革命一代的意识形态弹药。1962年，伊朗的政治天际线被白色革命的雷云遮蔽。当巴列维国王试图通过亲美反伊斯兰的政策强行推动社会转型时，在库姆的神学院里，23岁的阿里·哈梅内伊正式步入了历史的洪流。他不再仅仅是潜心钻研法学的学子，而是选择了成为霍梅尼最坚定的追随者。这场跨越16年的斗争将成为他人生中最为残酷的熔炉，将他从一个寒门教士锻造成未来的共和国之星。这一年，哈梅内伊在库姆正式加入了霍梅尼领导的革命运动。他开始在德黑兰、马什哈德和库姆之间频繁往返，担任秘密信使，组织神学生和青年人，形成反抗巴列维王朝统治的网络。对他而言，这不仅是政治上的战队，更是信仰上的抉择。他深信伊斯兰法学与革命思想必须结合，才能对抗那种被他视为西化中毒的专制体制。斗争的序幕很快伴随着铁窗的冰冷拉开。1963年5月，正值神圣的穆哈兰姆月，哈梅内伊受霍梅尼派遣前往比尔詹德，传播反抗巴列维王朝的政治口号。在那里，他发表了生平第一次具有政治冲击力的演说，直指巴列维王朝政权与美国及以色列的勾结。这次演说让他迎来了人生的第一次逮捕。那是1963年6月2日，虽然他在牢房里只待了一个晚上，并被勒令永远不得再登上讲坛，但这仅仅是此后漫长磨难的开端。 哈梅内伊在巴列维王朝时期曾先后六次被逮捕和入狱，这段经历被描述为他一生中最艰难的考验。第二次逮捕发生在紧随其后的1963年6月。在震惊伊朗的库尔达德起义爆发后，哈梅内伊在比尔詹德再次被捕，并被转移到马什哈德的监狱。在那里的十天里，他经历了极其严酷的折磨。萨瓦克的特工试图摧毁他的意志，但这段经历反而让他更加坚定地追随霍梅尼的道路。1964年1月，哈梅内伊按照计划前往科尔曼和扎黑丹，揭露巴列维王朝所谓改革公投的虚假本质。这种公开的挑衅导致了第三次逮捕。特工出动飞机将他押往德黑兰，投入了长达两个月的单独监禁，期间他再次遭受了各种酷刑。他在后来的回忆中提到，那些身体上的痛苦不仅没能摧毁他的精神，反而让他看清了政权在面对真理时的虚弱与恐惧。1964年秋天，哈梅内伊与拉夫桑贾尼等11人组成了一个秘密政治小组，旨在通过组织化手段推翻君主制。然而1967年这个小组被萨瓦克发现，哈梅内伊被迫转入地下生活。一年后的1968年，他遭遇了第四次逮捕，并被判处六个月监禁。即便在狱中，他也从未停止思考，利用一切机会向球友传播革命思想。到了1970年代初，随着伊朗武装革命条件的成熟，哈梅内伊在1972年迎来了第五次逮捕。萨瓦克已经意识到，哈梅内伊所主持的知识活动绝非偶然，而是武装革命的灵魂支撑。他人生中最黑暗的时刻出现在1975年冬天。萨瓦克特工强行闯入他马什哈德的家中，没收了他所有的书籍、笔记和研究成果，并对他实施了第六次，也是最漫长的一次逮捕。他被关押在德黑兰的反破坏联合委员会监狱，那里的条件极其恶劣，酷刑变本加厉。直到1975年秋天，他才获释。但由于他已经成为萨瓦克的重点监控对象，他被彻底禁止进行任何教学或公开演说。但必须要说的是，作为一个反革命分子，哈梅内伊六次遭到逮捕入狱，竟然还没有被处决。可见当时巴列维王朝的文明程度，即便在被监视和禁言的间隙，哈梅内伊也从未放弃过他的精神阵地。在马什哈德，他将卡拉马特、伊玛穆哈桑和米尔扎贾法尔三座清真寺变成了革命的实验室。他开办了针对青年学生和觉醒分子的讲经班，表面上他在讲解古兰经注解和先知传统，但实际上他是在将伊斯兰经典转变为现代政治动员的武器。他特别推崇奈基堡之路，将其中的斗争智慧和公益思想与当时的社会现状相结合。这些讲座被誊写和复印，在全国流传，名为《光荣的奈基堡之路》。政权的绞索并未停止收紧。1976年底，哈梅内伊再次被捕，并被判处流放到偏远的边陲小城伊朗沙赫尔，为期三年。巴列维王朝政权的初衷是利用当地恶劣的自然环境和逊尼派占多数的民族隔阂来孤立他，切断他与民众的联系。然而，哈梅内伊却创造了一个奇迹。在流放地，他展现出了极强的亲和力与组织能力。他不仅没有被边缘化，反而积极投身于当地社区的事务中。当一场毁灭性的大洪水袭击该地区时，哈梅内伊利用他的感召力组织起大规模的救灾活动，赢得了当地逊尼派民众的深切拥戴。这种跨越宗派的感召力引起了萨瓦克的极大恐慌，导致他们中途强制更改了他的流放地，将其转移到吉罗夫特。1978年，随着革命形势的急速发展和国内大规模抗议的爆发，巴列维王朝政权的控制力开始瓦解。哈梅内伊在这一年获准结束流放，回到了他的家乡马什哈德。此时的他已不再是那个在地窖里苦读的学子，而是革命领导层中举足轻重的先锋。在1979年胜利的前夜，哈梅内伊在马什哈德的伊玛穆里达圣陵发表了一场载入史册的演讲。在传统的阿舒拉节仪式上，他打破了教士阶层数百年来的禁忌，不再为现任国王祈祷。相反，他公开在数万民众面前为身在巴黎的霍梅尼祈祷，并大声宣告了君主制度的末日。 这一举动如同平地惊雷，宣告了旧世界的彻底崩塌。当1979年2月11日黎明到来时，德黑兰的空气中不仅充满了革命胜利的喧嚣，更标志着哈梅内伊命运的彻底转折。此前的16年里，他是在阴影中穿梭的信使和被囚禁的学者，在混乱和跌宕中度过了青年时代，而此时他正站在一个新生政权权力的心脏地带。随着巴列维王朝的崩塌，鲁霍拉霍梅尼结束流亡回到伊朗，哈梅内伊作为其最坚定的助手之一，迅速从马什哈德被召至德黑兰，投身于新国家的建设之中。他被霍梅尼亲手任命为极其核心且带有秘密色彩的伊斯兰革命委员会成员，这使他在最初的权力博弈中就处于决策巅峰。这一时期，他不仅仅是在办公室里处理行政事务，他还是伊斯兰共和党的联合创始人之一，致力于将分散的革命力量整合进统一的政治框架。在政权初创的动荡年代，哈梅内伊展现出了卓越的组织才干，特别是在重塑国家安全架构方面。1979年下半年，40岁的他被任命为国防部副部长，负责处理革命后支离破碎的军事遗产。此后他更进一步担任了伊斯兰革命卫队的主管，这一任命不仅是对他忠诚度的认可，更让他有机会亲自浇灌这支未来伊朗权力支柱的根基。这种与军队及其基层指挥官建立的深厚血缘联系，在他后来的30年统治中被证明是不可动摇的力量源泉。1980年他正式当选为第一届伊斯兰议会的德黑兰代表，标志着他在法律和立法领域也确立了自己的权威。然而，哈梅内伊在这一时期对民众心灵最深远的改造，并非源自他的官员身份，而是源自他在德黑兰宣礼塔下的布道。1980年1月，在蒙塔泽里辞职后，霍梅尼任命他为德黑兰周五礼拜领袖，这是一个具有极高政治灵性地位的职位。周五礼拜的讲坛，在那个信息匮乏且革命激情高涨的时代，是新政权传播意识形态的最强力窗口。哈梅内伊利用他那逻辑严密、情感丰沛的演讲，不断推导并巩固法基赫的监护这一政治核心理论，将复杂的法学逻辑转化为青年学生和城市平民易于接受的革命动员令。他通过每周的布道，成功地重塑了民众的意识形态，将反美、反以以及对伊斯兰价值观的追求深深刻入了新一代伊朗人的骨髓。当两伊战争的硝烟在1980年9月升起时，哈梅内伊并没有安坐在德黑兰的后方，他经常身着戎装出现在硝烟弥漫的前线，以最高领袖代表的身份视察阵地，激励那些年轻的士兵去参与这场他称之为神圣防御的血战。这种在战场上表现出的勇毅，让他不仅在神职人员中脱颖而出，更赢得了职业军人和革命卫队的敬重。正当他的威望随着战争的进行而稳步上升时，针对他的暗杀也正在酝酿。1981年6月27日，一个注定改变他身体结构和人生轨迹的日子。这一天，哈梅内伊在德黑兰南部的阿布扎尔清真寺进行周六例行的演讲，并回答信徒的提问。演讲台的一角放着一个包裹在纸张中的录音机，那是由激进组织福尔干安放的杀人机器。随着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录音机里藏匿的炸弹猛烈爆炸，哈梅内伊瞬间倒在血泊之中。录音机内壁上甚至还写着刺眼的讽刺语：福尔干组织献给伊斯兰共和国的礼物。这次暗杀极其惨烈，哈梅内伊在鬼门关走了一遭，他的肺部、声带受到重创，最为致命的是，由于神经受损，他的右臂从此永久性的失去了功能。这场暗杀意外地完成了一场深刻的身份升华。在什叶派尊崇牺牲与殉道的文化语境下，哈梅内伊因伤致残的形象不仅没有削弱他的权威，反而赋予了他一种超越凡人的灵性光环。他被官方和民众尊称为活着的殉道者，象征着他已经为革命流过血，是伊玛目侯赛因牺牲精神在当代的肉身体现。此后的30多年里，他只能用左手与人握手，那只始终无力垂下或被藏在长袍中的残废右臂成为了他政治叙事中最强有力的象征。 一个为了信仰和国家而拒绝向邪恶屈服的战士。命运的诡谲之处还在于，这次重伤让他因祸得福地避开了随后的权力血洗。就在他遇刺后的第二天，伊斯兰共和党总部发生恐怖大爆炸。哈梅内伊的众多亲密战友，包括党魁贝赫什提在内的72名高层，全部遇难。两个月后，新任总统拉贾伊和总理巴霍纳尔也在另一次暗杀中丧生。几乎在一夜之间，革命政权的高层被洗劫一空，正躺在病榻上艰难康复的哈梅内伊成了少数幸存的领袖之一。在这种极端危急的局势下，原本被认为可能因伤残退居二线的哈梅内伊，在霍梅尼的全力支持下走向了前台。1981年10月，在第二任总统拉贾伊遇刺身亡仅两个月后，伊朗举行了第三次总统大选。哈梅内伊以压倒性的优势赢得了选举，获得了超过 95% 的选票。这次当选在伊朗宪政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哈梅内伊由此成为伊朗首位担任总统职位的神职人员。在此之前，霍梅尼曾一度反对神职人员担任此类具体的行政领导职务，但在接连不断的暗杀导致的权力真空中，霍梅尼最终改变了主意，选择了这位意志坚定的追随者。在哈梅内伊的就职演说中，他公开誓言要彻底清除自由主义和受美国影响的左翼分子，这标志着他不仅是一个国家的元首，更是意识形态的铁腕守护者。尽管他当时在宗教等级序列中仅为霍贾特伊斯兰，并非顶尖的大阿亚图拉，但他通过这次选举成功地将军政大权与宗教身份紧密结合，为日后的统治奠定了政治合法性基础。哈梅内伊的整个总统任期从1981年至1989年几乎完全与血腥残忍的两伊战争重合。在那段日子里，他不再仅仅是坐在德黑兰办公室里的行政首长，而是频繁地出现在硝烟弥漫的边境战壕中。哈梅内伊经常身着戎装视察前线，与年轻的士兵谈话，这一形象深入人心，使他不仅是国家的政治元首，更成为了激励百万将士的精神领袖。作为霍梅尼在最高国防委员会的代表，哈梅内伊在军事决策中发挥了核心作用。更重要的是，他在战争期间与伊斯兰革命卫队建立了坚不可摧的血盟关系。这支最初由志愿者组成的民兵力量在战争的洗礼下迅速壮大，而哈梅内伊正是他们在最高层最坚定的盟友。他这种对军事细节的深厚参与，从预算分配到战略部署，让他亲自培育了日后支撑其最高权力30余年的核心支柱。然而，哈梅内伊的总统之路并非一帆风顺。在1979年版宪法下，总统职位在很大程度上是象征性的，实际的行政实权掌握在总理手中。这导致了哈梅内伊与时任总理米尔侯赛因·穆萨维之间长期且剧烈的权力摩擦。这种博弈的核心在于意识形态与经济政策的分歧。哈梅内伊代表了神职人员中的保守派，倾向于保护私有财产和有限的市场经济，而穆萨维则带有明显的左翼色彩，主张在战时状态下实施国家对经济的全面控制与配给制。两人的矛盾在第二任期开始前达到了顶点。哈梅内伊起初由于这种体制性的束缚，甚至不愿竞选连任，但在霍梅尼的直接干预和命令下，他被迫重返选战。这种双重权力中心带来的体制僵局，让哈梅内伊深刻体会到了行政效率低下的危害。这种不愉快的权力博弈经历，直接推动了他在霍梅尼去世前夕主持的修宪进程。最终在1989年的修宪中废除了总理职位，极大地扩张了最高领袖与总统的权力范围。在处理战事与内斗的同时，哈梅内伊还肩负着重塑国家灵魂的任务。1984年，他被任命为文化革命最高委员会主席，主持了一场针对高等教育的深度净化运动。哈梅内伊坚信，伊朗的生存不仅取决于军事上的自给自足，更取决于文化与意识形态上的独立。在这场运动中，他对大学系统进行全面重组，旨在清除西方唯物主义和所谓的西化中毒影响，代之以纯正的伊斯兰价值观和革命意识形态。 他在这一时期的作为反映了他政治思想中的第三世界主义色彩，将西方文化视为一种侵蚀民族自尊的传染病，并试图通过对知识分子和学生阶层的思想洗礼，建立一个完全忠于神权体制的新一代精英阶层。1987年，哈梅内伊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了著名的演说，他站在国际讲坛上愤怒地谴责美国的霸权主义，这使他在穆斯林世界赢得了抵抗者的声望。而在国内，随着1988年停火协议的签署，八年的战争虽然在领土上维持了现状，但他却在深层逻辑上完成了一个军事化国家的重构。在总统任期的最后一年，哈梅内伊已经从那个最初被视为缺乏魅力的年轻教士，成长为一名深谙马基雅维历史权术、拥有军队绝对支持且具备国际视野的成熟政治家。尽管当时的高层教士阶层仍对他较低的宗教地位指指点点，但他在硝烟中建立的功勋和与霍梅尼的紧密联系，已经为他在1989年接替伊玛目铺平了道路。这八年的总统生涯，既是他在战争硝烟中的自我证明，也是他日后掌控伊朗长达30余年权力根基的真正原点。1989年6月3日，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缔造者霍梅尼在德黑兰的一家医院内与世长辞。这一消息瞬间让这个刚刚走出八年战争泥淖的国家陷入了前所未有的信仰危机与权力真空。对于数千万伊朗人来说，霍梅尼不仅是最高领袖，更是国家灵魂的化身。他的离去让世界各地的观察家们开始预测，这个失去了其精神图腾的政权是否会就此走向崩溃，或陷入长期的内战。接踵而来的是人类历史上最壮观也最混乱的一场葬礼。据统计，约有1000万伊朗民众涌入德黑兰参加霍梅尼的送葬仪式，这一人数占当时全国人口的1/6。在通往萨哈拉公墓的道路上，黑压压的人群漫山遍野，延伸到视线所及的尽头。当时的德黑兰气温高达40度，极度悲痛和脱水的民众在人群中疯狂推挤，甚至发生了严重的踩踏事故，造成多人死亡。这场被称为史上最混乱葬礼的仪式，实际上反映了伊朗社会深层的焦虑。在霍梅尼之后，谁能带领这个国家？实际上，霍梅尼在临终前并未留下法定的接班人选。原本的继承人蒙塔泽里因政见不合，在数月前已被免职。此时的阿里哈梅内伊虽然身为总统，且深受霍梅尼信任，但在等级森严的神职体系中，他仅仅是中阶的霍加特伊斯兰，并未获得担任最高领袖所必须的大阿亚图拉地位。就在霍梅尼逝世不到24小时的6月4日，决定国家命运的专家委员会召开了一场绝密而紧张的紧急会议。会议的最初议程甚至在讨论是否应该建立一个集体领导委员会来替代单一的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本人也在这个3至5人的拟定名单之中。然而，在权力的幕后，一位关键的造王者正在秘密操盘，他就是时任议长哈梅内伊的常年战友拉夫桑贾尼。在那个决定性的时刻，拉夫桑贾尼站在专家委员会面前，抛出了一个足以改变历史走向的消息。他宣称霍梅尼生前曾在一次包括多位高层在内的秘密会议中亲口认可了哈梅内伊的领导地位。拉夫桑贾尼转述道，当有人担心霍梅尼走后会出现权力真空时，霍梅尼指着哈梅内伊说，你们不会面临问题，因为你们有哈梅内伊作为领导人。尽管这一说法在当时缺乏正式的书面证据，但在那个急需稳定的政治僵局中，霍梅尼的临终嘱托具有不可置疑的权威性。根据后来的解密，面对这一提议，哈梅内伊表现出了强烈的不安与谦逊。他甚至走向讲坛，大声对在座的高阶神职人员说，各位请等一等，我无论在宗教法学上还是政治资历上都无法胜任这一重担。他甚至在激烈的辩论中留下了一句震惊四座的话，我们应该为这个被迫提议我作为领袖的伊斯兰社会留下血泪。尽管这些言论在后世被解读为一种深谋远虑的以退为进或虚伪的谦虚， 但在当时，这确实反映了他在面对那些宗教资历远高于他的大法官和大学者时所感受到的巨大压力。然而，在拉夫桑贾尼的强力推动下，专家委员会最终以60票对14票的压倒性结果推选哈梅内伊为临时的最高领袖。之所以是临时，是因为当时1979年版宪法依然规定领袖必须是大阿亚图拉，而哈梅内伊显然不符合这一标准。为了给哈梅内伊的权力证明，一场深刻的宪法改革随即展开。早在霍梅尼临终前，他已经意识到必须将政治洞察力而非单纯的宗教地位作为选拔领袖的核心指标。1989年7月28日，伊朗举行了全国修宪公投，以 97.6% 的赞成票通过了宪法修正案。这次修宪完成了伊朗政治结构的根本性重塑。最关键的一点是，他正式取消了最高领袖必须是大阿亚图拉的硬性要求，转而强调领袖应具备卓越的政治管理才能和法学洞察力。这一法律上的突破彻底消除了哈梅内伊执政的障碍，让他完成了从霍贾特伊斯兰到大阿亚图拉这一宗教身份与世俗权力合二为一的飞跃。1989年夏季的德黑兰，在修宪公投的尘埃落定中，阿里哈梅内伊正式接过了伊斯兰共和国的最高权杖，但他面临的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权力版图。尽管修宪废除了总理职位并强化了领袖权限，但此时的哈梅内伊在宗教等级上仍被视为轻量级人物，缺乏其前任霍梅尼那种无可置疑的个人魅力和神学权威。为了巩固统治，哈梅内伊开启了一场长达20年的极具马基雅维利色彩的权力重构，旨在建立一个凌驾于民选机构之上的平行国家系统。这种策略的核心逻辑是平衡不同的派系，确保没有任何一方能获得足以挑战他的力量，从而将最高领袖办公室转变为伊朗政治生活的全能监督者。哈梅内伊权力稳固的首要任务是边缘化那些可能削弱领袖权威的民选总统。1989年至1997年间，时任总统拉夫桑贾尼曾被广泛认为是伊朗最有权势的官员，甚至被视为哈梅内伊的政治导师和造王者。然而，哈梅内伊并未甘于扮演初学者角色，他利用30年的时间，在政治上乃至生物学意义上逐步埋葬了这位老战友，削弱了拉夫桑贾尼试图通过经济自由化来引导伊朗走出孤立的尝试。哈梅内伊通过向拉夫桑贾尼施压，并部署自己的亲信进入关键行政部门，成功的将原本属于总统的许多行政权力收归己有。当1997年改革派候选人哈塔米以压倒性优势当选，并提出文明对话与民主改革时，哈梅内伊感受到了来自左翼的制度性威胁。尽管哈梅内伊在表面上允许哈塔米有一定的行动自由，但他通过控制宪法监护委员会和司法机构，系统性的封杀了几乎所有具有实质意义的政治和社会改革提案。2000年，哈梅内伊直接干预议会，下令禁止讨论修改新闻法，从而封锁了自由派的言论阵地，并坚称改革提案不符合革命利益。2004年的议会选举中，由哈梅内伊直接或间接影响的宪法监护委员会取消了数千名改革派候选人的资格，标志着哈塔米改革运动的最终终结。对于2005年上台的内贾德，哈梅内伊最初将其视为自己的学徒和对抗改革派的重锤，并给予了前所未有的公开支持。然而，当内贾德在第二任期试图挑战神职人员对政治的干预，特别是在情报部长任命和经济政策上表现出自主权时，哈梅内伊迅速采取了行动。在内贾德试图解雇情报部长莫斯莱西后，哈梅内伊在数小时内就恢复了部长的职务。这一举动被视为对内贾德的公开羞辱和权力阉割。到2012年，哈梅内伊甚至命令议会停止对内贾德处理经济不善的质询，但这并非为了保护内贾德，而是为了维护体制的稳定性。内贾德最终在失宠中结束任期，并在2017年被禁止再次参选。在压制民选领袖的同时，哈梅内伊将伊斯兰革命卫队培养成了他统治最核心的硬实力支柱。 由于自身宗教资历较浅，哈梅内伊在执政初期便明智地选择向兵营寻求合法性，通过悉心培养安全与情报部队来抵消神学院内部的不满。他不仅是武装部队的总司令，还亲自任命革命卫队的最高层官员，并定期进行轮换，以防止其建立独立的权力基地。在哈梅内伊的推动下，革命卫队从一支单一的军事武装演变成了一个横跨军事、社会、政治和经济领域的巨型实体。这种演变最显著的特征是革命卫队在经济领域的扩张。到2000年代中期，哈梅内伊利用所谓的经济私有化政策，确保了那些被出售的国有企业大部分落入了革命卫队和与其利益相关的实体手中。革命卫队控制了从建筑、能源到银行、电信等国民经济的关键命脉，从而建立了一个在财务上独立于政府预算的平行经济体系。这种深度交织的利益共同体，使得革命卫队在面对民众抗议时，表现出对哈梅内伊绝对的忠诚，因为他们的命运已与领袖的权力紧密相连。为了确保权力的触角延伸到官僚体系的每一个神经末梢，哈梅内伊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影子内阁，核心是由数千名私人代表组成的教士委员网络。这些由领袖亲自挑选的忠诚分子被派驻到每一个政府部门、军队单位、省份，甚至是大使馆中，他们直接向最高领袖办公室报告。这些代表拥有超越所在部门首长的实际权威，能够介入行政事务，确保国家机器的运作严格，符合哈梅内伊的意志和革命意识形态，堪称是伊朗版的党支部。哈梅内伊还直接掌控着由他任命的司法总监、国营广播电视局长以及其他多个战略委员会，从而构建了一个以最高领袖办公室为核心的庞大且缺乏透明度的官僚机构。哈梅内伊统治的第四个基石是他亲手掌控的数额巨大的经济基金，其中最显眼的是名为圣徒的机构。这是一个最初依据霍梅尼手谕成立，旨在管理和处置被抛弃财产的组织，但在哈梅内伊任内，他成长为一个价值估计达950亿美元的财务帝国。这个庞然大物完全不受议会的监管和审计，为哈梅内伊提供了独立于国家预算之外的巨大财务自主权，使其能够根据政治需要调动资源。尽管官方将其描述为旨在改善贫困地区基础设施的慈善组织，但调查指出，其资产很大程度上来源于系统性的扣押宗教少数群体和流亡者的财产。除了圣徒，哈梅内伊还监管着控制着数十亿美元资产的各种名为伯尼亚德的慈善基金会。这些机构既是提供社会福利的手段，也是购买政治效忠和规避制裁的高效工具。到2000年代末，哈梅内伊已经成功地在伊朗建立了一个近乎完美的专制结构。他拥有决策的最终发言权，却巧妙地利用复杂的机构设置，将责任推卸给他人。他将自己塑造成一位超越凡尘纠纷的灵性导师，让民选总统充当政策失败的替罪羊，而他则通过武装部队和庞大的秘密财务网络牢牢锁定了国家的命运。这种平行国家的崛起不仅确保了哈梅内伊在面对外部压力和内部改革浪潮时的生存，更将伊朗拖向了一个更加军事化、更加集权化的未来。进入21世纪，当西方观察家们还在讨论伊朗民选总统的更迭时，阿里·哈梅内伊已经在寂静中构筑起了一幅跨越国境的宏大棋局。他将自己塑造成这盘地缘政治围棋的终极棋手，通过一个名为“抵抗之湖”的非国家行为体网络，将伊朗的影响力延伸到了地中海之滨。对于哈梅内伊而言，外交政策从来不是简单的利益交换，而是1979年革命价值观的全球输出。在他的世界观里，美国不仅是一个超级大国，更是邪恶的化身。他坚称，美国对伊朗的敌意并非源于具体的政策分歧，而是源于伊朗作为一个独立神权国家的本质。哈梅内伊深信华盛顿的最终目标是通过软革命或天鹅绒革命从内部分裂并摧毁伊朗政权。在这种意识形态的驱动下，以色列被他定性为中东地区必须铲除的恶性肿瘤。哈梅内伊对以色列的敌视极具一致性， 他拒绝承认以色列的合法性，将其称为西方的代理人和掠夺巴勒斯坦土地的疯狗。与前任霍梅尼一样，他利用巴勒斯坦问题作为跨越什叶派与逊尼派鸿沟的桥梁，试图在逊尼派占主导的穆斯林世界中确立伊朗的领导地位。他甚至公开提出，以色列将在25年内不复存在。这种强硬立场并非仅仅为了口号，而是构成了他所有区域战略的逻辑核心。如果说哈梅内伊是这局棋的构思者，那么卡西姆·苏莱曼尼就是他在棋盘上最致命的棋子。在2000年代至2020年期间，哈梅内伊赋予苏莱曼尼极大的自主权，领导革命卫队的圣城旅输出革命。这一扩张策略的核心被称为前沿防御，即通过在境外扶植武装力量，确保任何可能的冲突都不会在伊朗本土发生。在黎巴嫩，哈梅内伊将黎巴嫩真主党视为他的长子，他不仅提供每年数亿美元的资金，更在精神上担任真主党的最高法学家。真主党不仅是抗击以色列的先锋，更成为了伊朗在区域内的战略威慑力量，其10万余枚火箭弹直指特拉维夫。在叙利亚，当2011年阿拉伯之春威胁到阿萨德政权时，哈梅内伊下令不惜一切代价保住大马士革。他认为叙利亚是伊朗的第35个省，如果失去叙利亚，德黑兰也将不保。通过苏莱曼尼的调度，成千上万的什叶派民兵涌入叙利亚，彻底改变了战场局势。在伊拉克与也门2003年美军入侵伊拉克后，哈梅内伊迅速利用权力真空扶植什叶派民兵网络，试图将伊拉克转变为抵御美国的屏障。而在也门，哈梅内伊通过支持胡塞武装，在沙特阿拉伯的后院插上了一把尖刀，从而在波斯湾地缘政治中获得了巨大的杠杆。2020年苏莱曼尼遇刺后，哈梅内伊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悲痛，但他迅速调整了策略，将抵抗之湖从单线联系转变为更加分散自主的协作网络。在哈梅内伊的全球棋局中，核计划是最具争议但也最坚硬的筹码。他将核技术视为伊朗科学进步与民族独立的终极象征。在面对国际社会的制裁压力时，哈梅内伊展现了极强的防御性。他多次公开表态，伊朗由于宗教信仰的原因，永远不会追求大规模杀伤性武器。2010年，哈梅内伊正式发布了一项禁止生产、储存和使用核武器的宗教教令，称核武器与伊斯兰教义相悖。尽管西方情报机构对此存疑，认为这只是一种掩护策略，但在哈梅内伊的叙事中，这份教令是伊朗道德高地的基石。伊朗拥有开发民用核能的绝对权利，但因对上帝的敬畏而拒绝核弹，这种模糊性让他既保留了核技术的发展，又在外交博弈中拥有了一层防御屏障。哈梅内伊并非一味强硬，他是一个深谙武术战术的政治家。2013年，在制裁压力导致国内经济极度困难的背景下，他在向革命卫队发表讲话时，提出了一个著名的概念：英勇的灵活性。他用摔跤做类比，摔跤手有时为了技术原因表现出灵活性，但他绝不能忘记他的对手是谁。这一理论为2015年签署伊核协议清除了国内的意识形态障碍。然而，他在批准协议的同时，依然对美国保持极高的警惕，警告这并非关系正常化的开端，而是战术上的喘息。2018年，当美国总统特朗普单方面退出协议并实施极端施压时，哈梅内伊的灵活性立即转化为极端抵抗。他禁止与特朗普政府进行任何对话，并下令逐步突破核协议的限制，以此向世界展示，试图通过压力逼迫伊朗屈服，只会适得其反。在哈梅内伊统治的第4个10年，随着西方制裁的持久化，他带领伊朗坚定地实施向东看战略，通过与俄罗斯，尤其是在乌克兰战争中提供无人机支持，以及与中国建立深度军事与经济联系，哈梅内伊正试图构建一个由德黑兰、莫斯科和北京组成的新轴心国。进入20世纪末与21世纪初，哈梅内伊统治下的伊斯兰共和国变成了一个不断加热的高压锅，内部的民主诉求、经济绝望与严格的宗教教条，在狭小的政治空间内剧烈碰撞。 尽管哈梅内伊在外部构筑了宏大的抵抗之湖，但在伊朗境内，他却面临着自1979年革命以来最严峻、最密集的民众挑战。这迫使他从一名理论上的灵性导师，转变为一个依靠铁腕维持生存的绝对独裁者。这种冲突的第一次大规模爆发，始于1999年的学生抗议运动。这场由于改革派报纸被关闭而引发的德黑兰大学骚乱，是哈梅内伊执政以来遇到的首次系统性内部震动。面对年轻一代对言论自由的渴望，哈梅内伊虽然在表面上维持了高层领导人的超然，但实质上，军方领导层向他表达了绝对的效忠，并威胁要干预民选机构。这开启了哈梅内伊利用安全部队压制内部异议的模式。然而，真正让哈梅内伊的统治合法性遭受重创的是2009年的绿色运动。在那场因内贾德疑似操纵大选而引发的抗议中，数百万伊朗民众涌上街头，其规模之大被认为是1979年革命后的巅峰。哈梅内伊打破了长期以来作为中立仲裁者的伪装，公开且坚定地站在了内贾德一边，拒绝重新计票，并警告不会向公众压力屈服。当街头响起了哈梅内伊去死和打倒独裁者的呐喊时，他授权了巴斯基民兵采取武力镇压，导致多人死亡及数千人被捕。墙面上甚至出现了此前难以想象的反领袖涂鸦。这次事件标志着哈梅内伊统治风格的彻底转变，他不再寻求共识，而是依靠权力的深度，及那些愿意为他而杀戮的20万亲信力量来维持政治的稳定。随着时间的推移，民众的抗议逻辑从政治改革转向了生存的呐喊。2019年，因燃油价格突然上涨，引发了全国性的抗议。在这次危机中，哈梅内伊表现出了极度的冷酷与果断。他召集高层官员，明确指示要不惜一切代价结束骚乱，并称暴徒必须被粉碎。在那场在全国互联网断网背景下发生的铁腕镇压中，有至少1500名抗议者被杀害，这是他执政史上最为血腥的一页。他将所有的经济不满归咎于外部敌人的破坏和制裁，却拒绝承认体制内部的腐败与管理不善。如果说早期的抗议是关于选票和面包，那么2022年爆发的阿米尼运动则直接刺向了哈梅内伊统治的意识形态心脏、头巾与道德枷锁。22岁女性阿米尼在道德警察羁押期间的死亡，点燃了波及全球的女性生命自由浪潮。哈梅内伊将强制佩戴头巾视为维护社会道德和女性尊严的核心教义，甚至坚称性别平等是旨在腐蚀社会角色的犹太复国主义阴谋。他发表了极其严厉的讲话，将这场由女性主导的抗议定性为西方价值观的文化侵略和软革命尝试。他下令安全部队再次进行暴力清场，导致数百人丧生，但他对自己亲手设计的宗教社会结构未曾有过半点动摇。在这些接连不断的外部冲突与内部暴乱中，哈梅内伊步入了一个极其孤独的统治阶段。随着统治进入第四个十年，那些曾经与他并肩作战的革命老友相继离去，他的政治导师及常年对手拉夫桑贾尼在2017年去世，他最倚重的影子指挥官苏莱曼尼在2020年被暗杀，而许多老一代的保守派神职人员也因为他的集权手段而与他渐行渐远。到了2023年，这位84岁的老人已经成为了伊朗当代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领导者之一。尽管他依然维持着一种苦行僧般的简朴生活形象，穿着廉价的轿袍，在简陋的幕布前讲话，但他背后却是一个资产超过950亿美元、完全不受监督的经济帝国。在这个高压锅内，哈梅内伊正处于一种前所未有的孤寂巅峰。他用军队、金钱和教义筑起了一座坚不可摧的堡垒，但堡垒之外是一个日益疏远、充满了愤怒与绝望的年轻社会。2025年的夏至并未给伊朗带来温暖，反而开启了该政权自1979年建立以来最严峻的生存挑战。2025年6月13日，以色列对伊朗境内的关键军事和核设施发动了代号为午夜之锤的突然袭击。 这场被称为十二日战争的全面冲突正式爆发。在那惊心动魄的十二天里，伊朗的防空系统遭到毁灭性打击，包括伊斯兰革命卫队司令萨拉米和参谋总长巴盖里在内的多名核心将领，以及数十名核科学家相继阵亡。面对前所未有的刺杀威胁，86岁高龄的哈梅内伊被迫与家人一同撤离至德黑兰拉维赞，一处极其隐秘的加固地堡中。在那个与世隔绝的地牢里，哈梅内伊陷入了极度的孤立，所有的指令只能通过单一亲信助手阿里·阿斯加尔·西贾奇传递给外界。整整九天时间里，无论是总统佩泽西奇扬还是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都无法直接联络到这位国家的最高仲裁者。这种权力中枢的瘫痪导致前线指挥混乱，革命卫队只能在缺乏协调的情况下发射导弹，迅速耗尽了战略储备。直到6月26日，哈梅内伊才通过一段仅45秒且疑似预录的视频，批准了由美国提议的停火协议，承认了这场让核计划遭受重创的战争以惨重代价告终。然而，战争的停火并未能平息国内如火山喷发般的情绪。随着战争破坏了最后的经济支柱，伊朗的社会契约彻底崩塌。到2025年9月，通货膨胀率疯狂飙升至 49%， 而伊朗里亚尔对美元的汇率历史性的跌破了100万比一的惊人关口。这种自由落体般的经济崩溃意味着普通伊朗人的生活水平出现了灾难性的倒退。德黑兰在夏季甚至被迫实施轮换停水，商店里空空如也，全社会笼罩在一片绝望的悲观情绪中。面对日益增长的内乱风险，情报部门甚至爆出哈梅内伊已经制定了 B 计划，即一旦政权崩溃将紧急逃往莫斯科。进入2026年初，这位老人的健康状况与失踪传闻成为了全球情报市场的硬通货。自从2025年战后，哈梅内伊在公众视野中的出现频率急剧减少。尽管官方媒体不断发布时间戳可疑的照片和视频剪辑，试图掩盖权力真空，但哈梅内伊接连缺席了包括阿舒拉节纪念活动和古德斯日在内的所有重大宗教与政治仪式。关于他患有晚期癌症、认知障碍，甚至陷入昏迷的传闻，在德黑兰的茶馆和西方的安全会议上不断发酵。2026年2月28日，所有的猜测终于在战火中尘埃落定。这一天，美国和以色列针对伊朗发动了大规模导弹袭击，而此前叫嚣要毁灭美国和以色列数十年的伊朗，甚至没能抵抗超过一天。最初，由以色列官员宣称，搜救人员已经在废墟中发现了哈梅内伊的遗体。随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公开宣告，伊朗最高领袖已经死亡。哈梅内伊彪悍的人生最终在所有人都没有意料到的仓促中就这么结束了。哈梅内伊的传奇以地窖中的清贫起手，却以地堡中的战火终结，这无疑是历史对他最大的讽刺。这位自诩为伊玛目接班人的独裁者，用长达30余年的统治，将一个拥有千年文明底蕴的民族强行拖入了名为神权的泥淖。他的一生是权力欲望不断膨胀的进程，从那个满怀文学梦想、研读雨果的青年，异化成了亲手扼杀年轻人梦想的刽子手。他口中的抵抗之湖，实则是铺满中东土地的累累白骨；他引以为傲的神国，实则是建立在民众赤贫与女性血泪之上的空中楼阁。哈梅内伊的悲剧，是个体权力凌驾于文明进步之上的必然。他以为用那只残废的右臂可以阻挡自由的裂缝，以为用950亿美元的黑色帝国可以收买永恒的忠诚，却忘记了独裁者最致命的软肋，他们越是追求绝对的掌控，就越是陷入彻底的孤立。当他在2026年的废墟中化为灰烬，他所构建的那套所谓法基赫监护的理论，也随之沦为文明演进史中一段最黑暗、最沉痛的注脚。历史的洪流滚滚向前，从萨达姆、卡扎菲到哈梅内伊，这些曾不可一世的政治强人接二连三的倒下，反复印证着一个铁律：独裁，这一文明的毒瘤，早已被现代人类文明所彻底抛弃。 任何试图通过个人意志奴役亿万民众、挑战公益价值的行为，最终都将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哈梅内伊的末日钟声，不仅是德黑兰废墟上的哀鸣，更是给全球所有独裁者的最后通牒。当这个所谓神国在硝烟中分崩离析，世界的目光不仅转向了更遥远的东方，在另一个集权体制的堡垒里，那个同样试图通过集权重塑帝国迷梦、同样迷信武力与监控的习近平，会是下一个站在文明审判席上的独裁者吗？文明的剧本从不偏袒伪神，所有玩弄权力的人终将被权力所玩弄，所有制造痛苦的人终将被痛苦所埋葬。